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啊，能在这个场合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一些体会吧。啊，这确实是最近的一些体会。最近我在反思说，我们做科普的时候究竟应该给孩子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应该说，哦，我们讲科学的时候就一定要把科学讲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非常的简单，这就是做科普的最高级的这样子一个做法了。其实这是我之前的想法，但是我对这个想法我有怀疑。难道我今天其实是借着这个机会，题目是难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一本真正有价值的科普书是好读的。所谓的好读是什么意思？像翻小人书翻连环画一样，翻完了。任何一本有意义有价值真正能影响人的科普书肯定是难读的。当然这个难读不代表它没有乐趣，它是有乐趣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些啊，在这个科普阅读对孩子的教育上面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分几个层面，一个是为什么要读，一个是读什么，怎么读。因为我们之前尝试过所有的跟科普相关的事情啊，我们做过研学旅行，我们做过课堂，就是兴趣小课堂，我们做过在线的一些短视频，我们做过书啊。那到今天我觉得反过头来，我忽然发现我们做的科普书反而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个对孩子，特别是我们在小学阶段的孩子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啊。那它价值在哪儿呢？很多人说科普书不就是课外书嘛，啊，第一直觉是课外书，补充点知识，就是闲书，反正没什么用。第一直觉是这样的，就是我经常会碰见那样的情景啊，就是孩子来我们那书的展览会上啊，经常是孩子特别兴高采烈了，拿一摞那个科普书抱起来了，要让父母去结账，这父母就从里面抽出一本说：“其他的你能看完吗？这根本就没用，就放回去了，拿一本走了。”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异的对立。什么对立呢？一方面我们说科普书不是一个好读的书，但是另外一方面家长又觉得这东西可有可无，是没有用的。那科普书究竟有没有用呢？其实今天来看，科普书是非常有用的。首先了解知识，逻辑思考能力，学会讨论问题，还有专注力。我把专注力列在这儿啊，这个是我今天或者说这个现阶段我觉得特别特别迫切的想传递给我们孩子的一个要素或者要点。为什么？因为前半年那个时间过了以后啊，那个孩子的专注力已经被很多很多的信息流都打散了，甚至出现了看见一个题就看见几个数字就开始做题的这种现象，连题都没读完就开始做题。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专注力的缺失的问题啊。反过头来说，我们从功利化的角度来讲，科普书到底对青少年有什么作用？还是这种可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了解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帮我们的青少年学会讨论问题啊，还有最重要一点专注力问题啊，一点一点我们来展开一下。首先了解知识，这是传统上的大家认为的科普书的作用啊。了解知识重要不重要？重要。那之前我们说了解知识无非是聊闲天，有点谈资，其实并不是。我们从一个功利化的角度来讲，了解知识对大家考试很重要。为什么呢？且不说啊，很多知识直接出现在这个考题里面啊，我们的很多科普文章其实都出现在考题里面啊。我的一篇文章多年前吧，应该是2008年写的一篇文章，后来出现了在了杭州市的中考题里面，是一道阅读题。这是最最最基础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更多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了解一些知识，了解背景以后，对于孩子们去理解他们的问题啊，考试的问题很有必要。就好像说我们跟一个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会把所有的前因后果都说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很清楚对方在说什么。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脑补了很多信息，这些脑补的信息对于我们快速的去了解或者说解决问题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啊，那在这个层面上，其实这就是科普书或者是科普读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帮助啊。当然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还在后面，就是让孩子习惯以问题的形式去看待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说以问题形式看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我们看很多的这个论文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因为别人没有做过这个类群，所以我们把这个类群做了一下。中文的文献里面这个很多，这个做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没有问题啊。那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无助于我们去真正的发现和解决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学会提问实际上是从小孩子就需要去开始培养的一个能力。因为经常我们会这样说，我们提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基本上你这个研究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当然了，很多的科普书包括科普的文章为什么并不能吸引很多小朋友的注意？因为没有问题，带不起他的思考啊。所谓的带起思考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很惊悚的问题作为起始来带孩子去探讨一个问题，说你知道吗，你每天在吃海鲜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吃你妈妈用的洗面奶啊。这听起来很奇怪是吧？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就是自然孩子就会想，哇，这为什么？我又没有用我妈妈的洗面奶去洗那个鱼是吧，啊，也没有洗那螃蟹，那洗面奶从何而来？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前段时间实际上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就说这个塑料奶瓶里面有塑料微粒，让孩子喝下去了，其实是同样道理啊。我们今天用的洗面奶里面有大量的塑料微粒，这塑料微粒是为了清洁皮肤的，而这些塑料微粒经过洗涤进入了下水道，进入了这个自然界水体，进入海洋以后被这个浮游生物吸收掉，吸收掉以后大鱼吃小鱼，然后我们吃大鱼得就把这塑料微粒又吃回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是吧，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作为起始，让孩子学会这种分析一个逻辑思考能力，这是科普的书或者科普读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当然了，还有一个科普书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让孩子学会讨论问题。讨论问题这跟辩论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很多孩子学会了辩论但是不会讨论，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孩子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孩子明知他不占理的时候，他也要拼命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潜意识里只会辨一输赢而不会说吸纳对方的观点。在之前的很多的这种电视节目呀，还有很多的这种活动里面有这样的导向，就是让孩子学会了辩论争一输赢，但是真正能吸收对方的观点吗？能达成共识吗？这很难。这样直接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这孩子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写不出东西。为什么写不出东西？其实你从正反两方面看一个事物，正方面写一写，反方面写一写，然后最后总结归纳达成一个共识，你这文章不是很好看吗？你学会了这种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技能以后，写文章就不是难事了啊。好，接着说，还有专注力的培养是吧，专注力的培养，那这个时代是一个毫无疑问是一个短视频碎片化的时代啊，短视频占据优势的时代。那这个时代让我们误以为科学都是很简单很轻松的，误以为科学的问题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反而是放弃了那些对于复杂信息的处理的能力。而科普的读物实际上就是来帮助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地建立起对复杂问题的思考分析还有解决的问题。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了解知识啊，逻辑思维能力啊，学会讨论啊，还有这个专注力的培养啊，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科普阅读对于我们青少年的影响啊，远不止于这样功利化的事情，还有更大层面的事情，就是影响青少年的世界观了。这个世界观的事情影响了科学的发展是吧。那我们今天来看现在科学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科学的现象，科学的理论实际上是可以再次反推回来再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呢。 说到世界观，就是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偏激的想法啊，动不动就是啊歇斯底里的啊，甚至还有轻生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是这么脆弱呢？实际上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正向的世界观，这个很重要。三观的建成，我们经常说三观三观啊，三观正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偏激的。而这种三观在什么地方能够形成，其实在我们的科普阅读里面能找到大量的这样的材料啊，大量的观点啊，大量的逻辑啊，都可以支撑。那自然界其实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科学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用一个新的视角，或者说用一个正能量的视角来打量这个世界啊。就比如说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去小学做讲座的时候啊，人类和植物哪个高级？这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谁高级谁不高级。我说那我们先不忙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在植物里面做一个对比。植物里面也有非常多的类群，是吧？啊，小的像苔藓长在地砖缝里，大的海湾红杉100多米。你说这两种植物哪个高级哪个低级？很多时候我们潜意识都觉得，哦，那地砖缝里那个肯定是低级初级的，是吧？啊，那100多米的那能不高级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100多米的海岸红杉你给它塞到地砖缝里，你看它长吗？不了啊。但是苔藓在地砖缝里长得很好，甚至在臭水沟里也长得很好。但是这海岸红杉你塞到臭水沟里，你看它长吗？它也不长。其实生命根本就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只有适应和不适应之分。这恰恰就是科学植物生命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吧？我们从科普读物里面应该汲取更多的这样精神层面的营养啊，再想的多一点。如果我们想通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比较到我们 每个人自身，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可以最优的生存的这个生态位，去找到最优的生态位，可以在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家族里面，每个社群里面，每个国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很好吗？但是这样的例子啊，如果我们干讲的话，孩子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但是这样的智慧就存在自然界里面，生态系统里面，我们看这样的生态系统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智慧的存在，是吧？在我看来，优秀的科普书其实两个层面的要素啊，一个是平易近人，一个是要有感情。什么叫平易近人？就是好好说话啊。很多时候不好好说话是科普书的一个大忌，科普文章的大忌。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非要故作玄虚啊，写一大堆，这个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但是为了客观的解释一些事情，那是需要的，是吧？至于说感情呢，三个层面的感情，其实优秀的科普作品里面一定是有这三个层面的感情了。首先是对一个事情是有好恶的啊，有评价，好恶之情。科学是没有善恶的，但是人类做的事情是有善恶，而且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一个评价的。比如说对转基因这是好还是不好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是吧？我们觉得它好还是不好这件事儿。至于说亲情、友情和爱情，这是世界上免费的但最珍贵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情感浸透到这个科普书里面以后啊，孩子也比较容易的去接受。当然高端的这个科普文绝对不是一个说明书啊。什么是说明书？药品说明书是一个最极端的没有任何感情的科普文，因为那个不敢有感情，是吧？那个有感情就麻烦了，谁没事多吃两片，这个谁也救不了，是吧？当然了，还有一个终极的情愫，就是对世间万物的情愫。好的科普作品一定是对一些终极问题的思考啊。啊，那我觉得这几本科普书是特别影响我的，《时间简史》啊，《物种起源》、《自私的基因》，还有这个《枪炮、钢铁和病菌》，这都是很棒的科普书啊。他们回答的都是一些比较终极的问题：世界是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包括人类是从何而来，人类社会从何而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终极问题的思考。就是这些终极的问题思考才会让我们的读物更有价值。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分享这个关于阅读的事情，其实也是我自我认识的一个改变。那在10年前，我觉得所谓做科普啊，写文章也好，拍视频也好，那个时候还没视频，我们是录音频也好，当时就觉得把好玩的知识传递给大众是最有效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现这事儿好像不太对， 很多知识其实是有分野的，分野完了以后，这些知识之间呢各有喜好，不一定你讲的东西大家都喜欢。那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这是五年前我们这样看。但是到今天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完整，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孩子可能没有好奇心，虽然我们今天一直讲好奇心很重要，好奇心很重要，但是没有好奇心你就不能容忍他了吗？我觉得没有好奇心也应该存在啊，是吧？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没有好奇心也是正常的呀，是吧？他就愿意做一些简单重复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做精细化的简单重复的工作，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到今天我再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去用一个科学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世界的美好啊，从来都没有走开，它就在我们身边，只是等待我们的发现。好，谢谢大家，谢谢。